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上帝，而且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人的眼光来看，或者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不同的结果，而这些会影响我们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它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用不同的生活态度在看事情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生活情况。出埃及记描写上帝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获得自由。一开始法老王非常的严厉的拒绝释放他们，甚至更强力的压迫他们，让他们做苦工。但是经历了连续的灾难之后，埃及人损失惨重，最后法老王不得不释放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过了不久，法老王就后悔，他不甘心白白失去了一群人数众多的免费外劳，于是他就差遣埃及的大军去追捕他们，要追回他们再做奴隶。在这另一方面，离开埃及地的以色列人情况非常的危急，他们走迷了路，在旷野里面陷入困境。他们的前面有广大的大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以色列人就像是瓮中的鳖一样，找不到出路，没有盼望。但是就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奇妙的事情发生，上帝让大海分开，让海底露出了陆地，让以色列人可以安全的通过，到达海的另外一边。当埃及军队要追赶上来的时候，上帝又让大海的海水恢复，阻止了埃及军队的追杀。经过了这一件奇妙的事情，以色列人亲身经验上帝奇妙的拯救。这一群经历上帝奇妙拯救的以色列人，从死里面逃生之后，他们在海边举行了一场感恩的礼拜，他们歌颂赞美上帝的拯救，让他们经历了一个伟大的奇迹。从经文到此为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奇异的图画。一方面，上帝施展他拯救的作为；另一方面，以色列人感谢赞美上帝的拯救。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我们可能会认为，当以色列人经历这种奇妙的上帝的拯救之后，他们就会立刻变成信仰非常坚定的人。不过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以色列人经历拯救之后，他们从埃及奴隶的身份成为上帝自由的百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他们拥有新的身份，不过他们没有完全了解这种新的身份带来什么样的意义。他们需要进一步体会上帝跟他们同在的意义，在生活当中经历上帝。以色列人经过大海之后，他们进入了旷野。过了三天，他们找不到水，他们就开始抱怨，没有水喝。于是上帝引领他们，让他们能够找到水源，解决缺水的问题。过了一个半月之后，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以色列人经不起这种考验，就发出怨言说，宁可上帝在埃及地就杀死了我们，我们何必白费力气跑到这种旷野来饿死呢？当初我们在埃及虽然当奴隶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还至少可以围着肉锅来吃肉，吃得饱饱的。现在我们虽然得到自由了，却要饿死在这荒凉的旷野。早知道如此，我们留在埃及就好了，何必多此一举跑来这里送死呢？以色列人的抱怨包含了强烈的控诉，他们控诉摩西还有亚伦，同时也间接的控诉上帝。他们控诉上帝不安好心，故意派他们到这旷野来受死。以色列人在一个半月前才经历过红海的伟大奇迹，却抵挡不了现实饮食的问题与考验。粮食的危机引爆成为严重的信仰危机，于是以色列人的信仰在旷野当中迷失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 饮食吃喝是人维持生命基本的需求。当饿肚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他高贵的道理，例如享受自由的生活、自主的意识，还有独立的精神，可能都变成没有吸引力，而且变成没有什么价值。再加上以色列人将上帝的拯救看作是诅咒，他们根本怀疑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动机。这种不信任的态度更让事情更加的复杂。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人即使经历再大的奇迹，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无法去辨认上帝的临在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相信上帝会在生活当中帮助他们，继续带领他们。对于以色列人的哀怨，上帝立刻给予回答，为他们解决问题。上帝说，看啊，我要从天上降下粮食。降下粮食，这个降下这两个这个动词是就是下雨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帝要从天上赐下粮食，像下雨一样。套一句俗语，就是说面包要从天上掉下来。这食物的意义包括玛纳还有鹌鹑。从天上降下米粮，像下雨一样，象征上帝的新创造，还有上帝的祝福。上帝借着这个行动来祝福以色列人，给予他们生命。旷野原来是没有生命还有盼望的地方，但是就是在这种死亡的地方，要有丰盛的食物，这是上帝的礼物。上帝不只是深海或高山的上帝，他也是平常照顾人的上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甚至在致命的缺乏当中，上帝要展现他奇妙的作为。上帝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从这边看见上帝的荣耀，并且认识这位上帝是耶和华，是那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许多人可能会感到好奇，旷野当中出现玛纳和鹌鹑，这怎么可能？圣经的学者的研究指出，玛纳的产生可能是经由旷野的一种生长在深柳树上面的介壳虫，它们吸食树枝上面的树枝，然后排出一颗一颗的液体。这个液体的味道甜甜的，经过了风干之后，在树枝上粘结一粒一粒小白白的小甜球。不过这种深柳树上面的小甜球并不容易保存，当它们遇到热气之后就会融化。这些东西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还有糖分，在今天西奈半岛上面，当地的居民还收集这些东西来当作食物，而且把它煎成薄饼来吃。当地人就叫这些东西叫做玛纳。至于鹌鹑，它是一种候鸟，在每年的八月到九月会从西伯利亚的天空飞经了土耳其、塞浦路斯、地中海，经过巴勒斯坦，然后到非洲、苏丹还有伊索比亚这边过冬。当这些候鸟飞越地中海的时候，它们常需要经过了很漫长的旅程，所以过海之后就会精疲力竭，落在巴勒斯坦南部或者西奈半岛休息，等待下一站的旅程。曾经有古代的文献这样子记载说，有数量非常多的鹌鹑同时落在一艘船上，造成那一艘船太沉重而沉入海中。因此玛纳与鹌鹑都是在巴勒斯坦以西奈半岛出现的一种自然的现象。上帝很巧妙地利用这些自然的现象来展现他不平凡的作为，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有食物可以吃，而且可以吃饱。换句话说，当以色列人遭遇缺乏的时候，上帝仍然用让人料想不到的方式继续照顾他们。人如何能够看见上帝这奇妙的作为呢？在旷野当中埋怨的以色列人，他们只有看见眼前的危机以及死亡，他们无法看透其他的可能性。但是当上帝通过摩西还有亚伦，让以色列人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他们自己的处境的时候，摩西还有亚伦对以色列人这样子说， 晚上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是耶和华上帝。早晨你们要看见他的荣耀。接着就在亚伦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在旷野当中显现，让以色列人看见。上帝又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在晚上你们要吃肉，在早晨你们必有粮食吃得饱，你们就知道耶和华是上帝。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要透过晚上吃的鹌鹑以及早上吃的玛纳，清楚看见上帝的荣耀，更深刻的认识耶和华就是那位拯救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出埃及记16章1节到15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学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观察，去体验上帝的临在。他让我们学习进一步去看见，经历他奇妙的作为。那么我们如何经验去辨认上帝的临在呢？那就是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眼光，一种信仰的眼光，让我们能够看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上帝临在。在旷野的当中，以色列人看见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地，他们看见绝望以及死亡。但是上帝透过摩西与亚伦给予以色列人一个新的眼界，让他们看见玛纳与鹌鹑，让他们看见生命与盼望。在死亡之地，以色列人看见上帝的荣耀，认识耶和华是那位拯救以及眷顾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天上的粮食落下，像雨一样降下。这个图画提醒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当中，上帝有能力施展他的怜悯以及照顾，让我们得到饱足，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让我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今天我们可以透过礼拜的经文来思想，我们自己是否也在一种旷野的情况当中。有人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好像是在旷野里面，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出路，没有盼望，没有生命，甚至就面临死亡。不错，从人的眼光来看，深陷在旷野里面的人，他们会很多的理由来抱怨，甚至来控诉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里面，没有出路？然而，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看，从信仰的眼光来看，旷野正是上帝要显明他奇妙作为的地方。我们不会绝望而死，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继续存活下去。我们会在生命的旷野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认识耶和华是拯救照顾的上帝。在这里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亲身经验的故事。去年六月，我受封立成为牧师，我的牧师籍属于台湾长老教会的比努云梅岸区会，这是在台湾台东原住民教会其中的一个支会，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熟知的卑南区会。在我们这个区会里面，会有大部分都是卑南族的原住民，只有少数其他的族人还有汉人。在我们的区会当中有六间教会，每间教会的会有差不多是一二十人，比较多的有四五十人。因为大部分的会友都是务农还有打零工，所以经济力比较薄弱。有几间教会时常无法按时支付传道人的谢礼，甚至也有分期付款谢礼的情况。在我们的六间教会当中，原来有两位牧师、两位传道师、一位宣道师，还有一位主多传道。很不幸的是，前年的八月，其中有一位牧师因为肝癌而过世，另外一位牧师也因为胃癌的缘故，胃整个被切除，继续做化疗。遗憾的是，这位牧师在去年的六月的时候过世，而这些重重的打击，冲击了我们的区会，还有教会，还有牧师的亲人，还有他们的遗嘱，都遭受很大的痛苦。我们经历很深的忧伤。更让人难过的是，这位因为胃癌不久过世不久的牧师、牧师娘，在牧师过世两个月之后，也在某个深夜因为 心肌梗塞而过世。这个牧师的家庭留下了两个经济尚未独立的孩子，一个是二十几岁的姐姐，一个是大学四年级的弟弟。当时牧师俩过世的时候，我正在美国进修，我曾经打电话回台东去安慰鼓励这两位青年。这位姐姐在电话当中伤心的哭泣，也诉说她的近况，弟弟也黯然的分享着，谈着他母亲生前最后的谈话。遇到这种情况，这两个孩子大可以痛声哭泣、哀嚎、抱怨，甚至是控诉，像是在旷野当中以色列人一样。但是由于亲戚、教会的会友以及同工每个晚上在商家举行安慰的礼拜，给予这两位年轻人安慰、支持与鼓励，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见自己的爸爸妈妈过世，重新看见不同的意义还有体会。甚至这位姐姐在分享当中，她有提到因为爸爸妈妈的过世这件事情，让他们家族当中他们的亲戚再次去思考生命的意义，重新去找回失落的信仰。这两位失去父母的青年在深深的忧伤当中，却仍然信靠上帝，依靠他的恩典，让他们的亲戚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位姐姐说，我相信在天上的爸爸妈妈也将会为他的亲人的转变而感觉到安慰与高兴。我也深信上帝会借着亲人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继续带领照顾我和我的弟弟。和这位两位年轻人的谈话，让我深深体验到，人即使在旷野的经历当中，也可以远离抱怨，转化成为信靠的力量。因为他们深信，即使在这种一般人看作是绝望悲惨的情况当中，上帝仍然继续爱他们，照顾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本身，或者我们身边的生活环境呢？是不是有人会觉得自己活在一种旷野的处境当中？若是如此，我们可以选择抱怨环境，或者我们也可以学习将自己的眼光转离地上的旷野，仰望天上的上帝，恳求他赏赐玛纳，像下雨一般从天降落。亲爱的兄姐，我们将自己的眼光放在哪里呢？我们要看着地上的旷野的石头，或是抬头仰望天上上帝，期待他赏赐生命与拯救。因为我们时常提醒，也彼此鼓励，将我们的眼光转移，信靠信心仰望上帝。如此，我们即使在一无所有当中，也可以经验上帝的照顾，我们也将会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将会更体验耶和华上帝就是我们拯救的上帝。我深深相信，在上帝的怜悯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旷野当中会看见赏赐生命的上帝，在绝望当中我们会看见希望，在危机当中我们会经历其转机，甚至在死亡之中我们会看见复活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自己的眼光转移，抬头看见在旷野之上有上帝的怜悯以及眷顾的荣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我们生命的旷野当中，你仍然与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在旷野里边却没办法看见你，因为我们的眼光不一样。请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经验主你各种丰富的带领。即使在我们生命的旷野当中，我们仍然信靠你，经验主你自己丰富的恩典。主，谢谢你，你爱我们，你也愿意将各样的情况指示我们。请你开启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